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决定了他们以后所有走的道路啊，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各方面都受到他这样子的影响。不管大家觉不觉得自己有 turning point 啊，或是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去教堂，但是我们这一生里面，你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些事情。它可能非常强的影响我们，它也可能在很平淡不知不觉的里面它影响了我们啊，而且更长的就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它影响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影响了我们这边在神面前手中的价值。所以我们从这十二个人啊，十到十二个人里面来看，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故事都很长，你如果要去讲的话要讲好几次。那我们不是去讲他这一生啊，我们也不是去讲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事，而我们集中在这一个人，他在主的面前他的转机或是他的危机在什么事情上。而从这里面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训啊。那像亚伯拉罕啊，这一生一再的有好几次神向他显现，神的显现成为他的转机啊。像雅各，他的披露一个他肉体被神折服，这个肉体被折服是一个伟大的转机啊，是他这一生里面最重要的 turning point。我们底下看见好几个人物，他们身上都在他们这一生跨一关的时候，有一些环境，有一些事情领到他。我想我们这一生都在走主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而在那个碰一层里面，你的反应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在说他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它影响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它影响了我们在神面前手中的功用和价值，它更影响了我们这一生的结局。我想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各样的抉择，而这些抉择也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看的第一个啊，讲到亚当跟夏娃，他们虽然好像没有像这个雅各有披露一个那么明显的一个经历啊，但是在伊甸园里面他们面临一个试炼，就他们自由意志的运用却影响了他们这一生啊，不仅仅影响他们，也影响我们这些所有成为亚当后代的人啊，那一个影响是大的。而今天伊甸园里面的故事一样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自由意志的运用啊，就是你这一生你做抉择，你是根据什么原则在这里做抉择，而你抉择的对象，你抉择的价值观在哪里，这个东西决定影响我们这一生啊。所以就算你这一生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大遭遇啊，大的 turning point 发生在你的身上，可是每一天我们都在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每一天我们都在做拣选，而这个拣选决定了你这一生的价值。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这一生的结局是由无数的决定 所造成的。在每一个关卡上你做一个决定，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做决定，而这些决定累积起来，累积出了你这一生你生命的 quality， 你所走的道路，你在神面前的价值，而你最后的结局都根据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抉择。所以今天我们从伊甸园，从亚当夏娃的身上，我们来学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当我们在运用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我想这些圣经我们很熟，但是我们还是把它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在这里特别说到啊，园子里面一切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在园子的当中有两棵树啊。那这边当中有两棵树，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第十七节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边说到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独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啊。我想我们如果圣经你曾经从头读到尾读过一遍的话，你发现创世纪里面跟启示录结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像啊，也是有生命树，也是有生命的活水在那里涌流，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 只有在创世纪的伊甸园里面，园子当中有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但到了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已经在了。换言话说，这一棵树的存在是暂时的，是有时间性的。但是在神从永远到永远的里面，它是那棵生命树，它要成为我们永远的生命，它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享受。但是只有在时间里面，分别善恶树暂时的出现，而这个出现对我们一生何等的重要，也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态度，我们今生的价值发生了绝对的影响。所以我们抉择也只有今生要做，我们拣选也只有今生要做，我们如果有十字架也只有今生要来背负它，将来去见主的时候通通没有，所有的机会都没有了啊。那我想第三章讲到人的失败跟人受了蛇的诱惑而失败，我想我们就不读了啊。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的熟，那我们请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278页，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到13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当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这里我们注意啊，我们一切的立志行事，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啊。怎么运行呢？有一个翻译本说它是照着他的旨意啊，照着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神在我们里面为着他的旨意，为着我们希望达到的旨意，他希望我们达到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可以立志，让我们可以行事。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我们请读这两节啊。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了，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因为谁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谁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因为不服神的律法，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想我们今天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我们准备一连串用10到12个题目啊，从圣经的人物来看我们属灵的转机或是危机。我相信这样子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神兴起各样的环境啊，在这边要祝福我们，要制作我们。但是呢，绝对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我们跟神的配合啊。所以在这一生的道路上，神兴了这么多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啊，如果你不知道，你不 realize， 而你不去接受他，或是你在面对他的态度是用一种消极而不配合的时候，那受到很多很多的亏损啊。前几天听人跟我讲一个笑话，他说这个在密西西比那边淹水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啊，那大家都撤退的时候，他还一个人镇守教会，他觉得啊，他要忠于他的职守，所以那个水慢慢涨到他膝盖的时候，人家都退了，他还是守着；涨到他的腰的时候呢，人家都撤退了，他还是守着。等到慢慢涨到最后呢，结果他涨到胸口还是怎么样？这个他还是守着啊。那么中间都有人船经过，他要叫他走他都不走，他说我必须要忠于我的职守。那么到最后水把他淹过去，他就被淹死了。这是笑话，不是真的啊。那么后来他去见神的时候，他里面就有点埋怨，他说神啊，我这样子忠心在你的家中，你为什么不救我啊？你为什么这个不来救我？这个布拉斯旁边的天使还是什么？对不起啊，现在年纪大了会忘记你讲的。人家就告诉他说：“神说，我早就听了你的祷告，我三次派人去救你，你为什么不上船？”这个神早就已经答应他的祷告了啊。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那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神兴起各样的环境，其实神永远是积极的神，神从来不做消极的事。每一个环境，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一个苦啊，认为说神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们，我们不能够明白，可是其实神都是差遣他们来帮助我们。我们从这几个人物将来去看他们的转机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转机不见得都是大祝福临到他们，很多的时候是在一些难处啊，或在一些特别遭遇的里面，我们神帮助了他，神让这个人一生起了一个大的转变。所以不管叫 turning point 也叫转机也好，叫转捩点也好，这个转字顾名思义，就是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起了改变，起了作用，起了影响，让我们的走的道路可能受到影响，不再走从前的道路，让我们生活的方式可能受到影响，让我们的价值观可能受到影响，可能让我们这一生我们最后的结局都受到影响。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太去注重外面的事情，我特别讲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你这一生每一个关卡里面，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他可能毁坏了你这个人，他可能祝福了你这个人我们以前在台南教会的时候我们青少年聚会里面有一位哥哥那么他非常非常的爱主，非常非常的追求，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我那是初中，他高中，跟我哥哥两个是高中同传信里面的，他们非常非常的追求主那么碰到高中联考的，考大学联考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一起到教会去读书，读的时候读累了，他们就到楼下去发福音单张到马路上去传福音，到了晚上11点多还到马路上，看见谁就发福音单张，非常非常火热爱主的。结果到了大学，进了大学以后，就是人生每一个关卡我们都要小心他进了大学以后，你知道台湾那个时候有一个新潮文库出了很多很多这个哲学家的一些书有什么李采的啦，什么什么叔本华的啦，一大堆这些书，他就买来一本一本的看，看到最后他自己不信就花出去了，非常非常的可惜。一些书就可以让这个人一生受到转变，而他失去了多么大的祝福。那么我至少在我出国之前，他都还没有回头一出去了这么多年，影响了他，真的是影响他。那我们这一生年，我们可能碰到的朋友，我们可能相处的人，你所参加的教会，你自己所看的书，弟兄姊妹，都可能影响你，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么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走这个道路，你每一步路上，每一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生里面常常碰到这些事这些事情不是破坏你，它就是造就你。撒旦的意念，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主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每一个环境，你不是得到主，你就是你的生命可能受到耗损。你不要以为说我平平淡淡 ，nothing happened， 我觉得很平淡。弟兄姊妹，仇敌都在这里做事情的所以这个抉择在我们的手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个我们前一阵子读到路加福音那么讲到结束的时候，十字架上三个人十字架上面有三个人，这三个人真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就是这三种人：一个犯罪注定要受审判，一个是来成为神的羔羊为人类赎罪的耶稣基督他是无罪人，那另外一个是蒙恩的罪人，他虽然是个罪人，但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最智慧的拣选，他拣选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整个三种人被挂在那边。弟兄姊妹，但是那个结局的时候，在那个最转弯的时候，最大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这个强盗，他临终的时候，他知道他这一生都是罪，他在这位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面前，他拣选了他。所以我想我们这一生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不管你自己信耶稣以后，你有没有这么强的感觉，但是这一生你最大的 turning point 就是接受了耶稣这个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唱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地大改变，主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都很喜欢唱这首歌，我整个生命有一个大的奇妙的改变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你也许你自己没有这么喜乐的感觉，但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有一天你去见主的时候，就算你今生没有这样子的感觉，等到你一天去见主，你真是要感谢主， 你看见那么多人在火火湖里面受审判那样子的痛苦，而你今天居然被保守而能够在神的面前站住，弟兄姊妹，你会趴在神的面前敬拜他，谢谢他。那今天唱这样的诗歌很喜乐的人，那天会唱得更喜乐，因为那个救恩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神爱我们，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拯救耶稣基督啊，他遇见我们，那我们可以接受他。那这个转机的关键在哪里啊？转机的关键，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我说过有无数的拣选所造成的，那么你这个拣选的里面常常就是两件事情，你到底是要拣选神呢，还是你不要拣选神？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拣选就分成好多类啊，有这么多的拣选嘛，我也没有说不要神啊，我只是要用那样子。那么其实在每一刻，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神都让我们过伊甸园的生活啊。我听过好多人就说这个神很不公平啊，为了我们一个老祖宗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着受这些苦啊。我说那两棵树的故事啊，不光是几千年以前发生，今天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你每一天生活里面前面有两棵树，一个是神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在前面啊。那么今天神的旨意已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独独这一棵不可以吃。所以今天你在这边不是拣选吃这个不吃这个的问题，而是说你拣选神，或是拣选不拣选神的旨意的问题。像很多的时候我就会说啊，我的拣选跟神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只不过是拣选我到底要不要留在美国，或者我不过是拣选说我要不要接受这个工作，或者我不过是拣选要不要买这个房子。你会觉得这些事情跟神没有关系？那弟兄姊妹，不是的啊。我们常常只看见事情，但是事情的背后，或是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神在最在乎的，你是拣选神和他的旨意呢，还是你处处用自己作为你的中心？所以撒旦来引诱人，来试探人，又是叫人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自己。你看那个果子悦人眼目，又可以拿来当食物吃，又可以叫你有智慧，吃了以后能够像神一样，它整个让你的思想，让你所注意的注意到自己。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这个体贴英文翻译成 mind， 就是你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啊，你随从肉体的人，你就天天想就是想肉体的事情，想我们这个人的需要，想我们这个人的痛苦，想我们这个人的委屈，想我们这个人的计划，你整个的心就集中在你的自己身上。弟兄姊妹，你如果真正是仇敌的轨迹的话，在你生活每一件事情的里面，你都会发现它的痕迹的。仇敌把他自己躲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而且最大的一个后盾牌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件事情你说，难道我不要为自己计划吗？难道我不该为我打算吗？难道我不应该做计件吗？弟兄姊妹，关键都不是在于说你该不该，你可不可以，而是关键说你的那个出发点，你的心里面到底是你自己为中心，还是你的心在乎神？其实神没有意思要来剥夺我们的，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所以撒旦就是叫我们去注意自己，一直注意自己，一直注意自己。所以我发现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常常就是自己做，而你这一生呢，就从你自己的决定里面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价值。所以将来我们都要去见主的，弟兄姊妹。那目前神根据什么来衡量我们？就根据于今天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活着。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树啊，它本身并不是怎么讲，它本身并不是不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明白，难道神不要我们分别善恶吗？难道神不要我们去讲是非呢？难道神不要我们去分别对或是错呢？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澄清一件事情啊，接受生命，接受神的生命树，接受神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得着的智慧远超过你只有一些是非善恶的观念。所以你接受了神，你接受了这个生命树，接受了神的生命做你生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分辨善恶。神的生命在里面那么清楚，神的生命比是非的观念，比你这些道德的观念不知道大了多少。但是人今天就喜欢跟神讲理由，每一件事情就说我要去争，我对我就要去争啊！这件事情是是什么，非是什么，我们都去讲究这些东西。而当你去追求这些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都在亏损， 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讲到，一个基督徒当他信耶稣以后，他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基本拳脚，就是你不是在活在是非的原则里面，你是活在生命的原则里面。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一定要学，不是说要弟兄姊妹不讲是非，而是在生命的里面，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你去争是非的时候，就把你生命通通整掉，你要去找理由，你要去跟人 argue、你要去在这边 fight， 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就掉了。而那个是非你争到什么东西不知道。所以中间有一个弟兄，他做个见证啊，他说他在教会的里面被另外一个比他年长的弟兄他们几十年以前这个弟兄们中间学圣服的工作比我们今天厉害多了啊。那年长一点的就比他长个几岁，讲什么话年轻的同工都要听的啊。那我们家的家教也是长幼有序，我哥哥给我的命令我都得听啊，就像爸爸一样啊，哥哥给的命令就如同父命一样都要顺服的啊，这是我们从小就要学的。那这个弟兄他自己就说，他说他以前在高雄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常常欺负他，他心里面就很苦，但是连长的弟兄告诉他们说，就是要连幼的要顺服连长，所以他就学顺服。但是他刚开始学顺服还好，那后来这个连长的弟兄呢，就常常去告他的状啊，那讲了一些不实在的事情，一些编的事情去告他状，所以他心里面就梗着，一直梗着，他就很想去找他理论，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明明没有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甚至想要去跟连长的弟兄去解释这些事情。可当他每次在里面这样动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个平安跟主的交通那喜乐就断掉啊。他就一直在主面前学习，当他每一次顺服的时候，那神的喜乐又回到他的里面来。那有一次他们到台北去参加一个聚会啊，一个同工聚会，那他们被安排的时候，正好他跟那位弟兄住在隔壁，住在隔壁。那么到了台北去的时候，他心里面真的是很不舒服啊。可是有一天他在房间祷告的时候，主突然叫他起来端一盆水去隔壁去给弟兄洗脚去。那心里面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那个心里面已经很不舒服了，主居然还叫我去给他洗脚啊，他心里面就过不去，他心里真的过不去。可当他过不去的时候，他心里面极其痛苦，他跟主怎么讲理由啊？当你要用是非原则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发现啊，你讲理由讲不过去，当你一开始讲理由的时候，里面的生命就断掉，那个高油就断掉。他在主人面前挣扎痛苦，他后来里面顺服，主的爱一下就回来，他就一下子就很喜乐，他就去预备了脸盆，预备了水，然后到隔壁家去敲门。那弟兄在里面说，谁啊？他说是我啊，先生，摸摸弟兄。那弟兄本来不想开门的，后来就开门，一开门看到我们弟兄拿了一盆水，一下子跪下去说，弟兄我为你洗脚。哇，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受不了啊，那位连长的弟兄，当他一看见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也跪下来，他说弟兄，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做，他说是我对不起你。两个一下就和好，一下就和好。那弟兄姊妹，你用去争吵、去讲理由、去争辩，你常常你的生命就断掉。你会跟主说，主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情？ Nothing wrong， 没跟都这样子做，我这样做有什么关系呢？从公司里面带点文具回家有什么东西呢？大家都这样做，每个人都这样做。可是当你去跟主讲理由的时候，你发现你里面的生命断掉。生命的原则不是是非的原则，不要去跟主 argue， 不要去跟主讲理。有的时候主会跟我们叫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里面觉得过不去的，觉得不合理的，可是当你真去做的时候，你里面发现那个生命那样子的真实顺服。所以这边生命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的体贴肉体的啊，他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照着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腓立比书第二章啊，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旨意。但又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照着他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他要求我们做这个，他要我们去做那个，他要我们嘴巴闭起来，他要我们去做哪一件事情，为谁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而你跟他去 argue 的时候，你的结果就觉得你们死，让你碰到死沉，碰到下沉，碰到整个垮下去。当你一顺服他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来了，因为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你就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且你的那样子的平安，那样子的安息。就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不去讲哪一件事情对跟错啊。你在家里面跟家人相处，你跟同事相处，或者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checkpoint， 当我做这件事情，当我讲完这句话，当我坚持这件事情之后，我到底里面是得生命呢，我里面跟主更亲了呢，还是里面让我碰见死亡，碰见下次很好的结果。这么实在的一个东西啊，生命的原则不是是非对错的，不是讲道理的，不是神不讲道理，神只讲道理啊，而是说神从生命着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点的小事情上，你这样去学习顺服生命啊，在你每一个抉择，在每一座关卡上，你都去跟随圣灵，你的这一生累积起来的，在神面前是被神数算的日子。你看亚当夏娃他们多么可惜，那一天在一个伊甸园的里面，蛇一下子的出现，他们完全在这个试探面前倒下去。所以我们平常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开始学，开始学习顺服主，你一点一滴在小事情上的顺服，顺服惯了，就培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培养出一个对神敏锐的生命，培养出一个怎么样子叫做明白圣灵而跟随圣灵的这种操练。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你能够挺得住，你不要想着说等到那一天试探来的时候我一定可以站得住，你平常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天就没办法。所以养兵千日用于一日啊，虽然不是天天打仗，可是我们平常就在那里培养，在那里培养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怎么培养，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开始学，开始学顺服，开始学习 I'd rather have Jesus， 我要拣选主，我要主，而这个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造成我们一个属灵的性情，而造成一种习惯，就是来顺服神。所以以前伊利兄在这边跟我们讲过，他说我们要对着自己的言行和你讲的话，你做的行为，还有你的思想，然后还有你的习惯，你要为这几件事情负责任。那我们常常会讲到我们对我们的言行要负责，对不对？这我们都能了解，你不能随便乱去误害人，随便乱讲话，你讲的话你做的事你要负责，这个我们能够了解。但我们很少去想到说你要对你的习惯负责任。就是姊妹，我越来越体会这句话啊，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的习惯就是一点一点慢慢培养出来，慢慢慢慢就养成了。你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都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我自己以前也常常是这样，就是 last minute 啊，什么事情等到最后一分钟啊，所以做着做着到最后就赶得跟我死啊，前面轻松愉快，慢慢拖，慢慢拉的，等到后面要交 homework 了啊，天天赶啊，天天赶，要来聚会也是一样啊。这个前面都轻轻松松的吃饭，慢慢吃，刷牙慢慢刷，刮胡子慢慢刮，等到最后一看迟到了，开始冲啊，开始冲。这些东西你久了就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你可能造出一些后果是你自己要去负责的啊。很多人就是赶 last minute 啊，路上出车祸，赶 last minute 跟太太吵架啊，赶 last minute 就很多事情没做好，出了门以后发现炉子到底关了没有啊，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啊，要再跑回去看一看，你是跟你自己制造很多的 trouble。 第二是呢，这是我们的习惯，而这个习惯怎么养成，从生活里面一点一滴弄出来。你早上起来不叠被，你久了就是不叠被的习惯啊。你晚起，你晚起久了，你就是会晚起啊。这个习惯就平常就养成，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习惯一样要负责任。那我们里面对神，常常有时候你久了，你也会养成习惯。你听到主的话听久了，就是这边听这边出去，也会成为习惯。可是如果你在主的面前是用一个这个认真的态度，你每一次听见主的话。每一次来参加任何聚会啊，不管是任何聚会，你都跟主要一句话，你说主，你今天至少给我一句话，那我可以带回去啊，不仅仅成为我的帮助，可以让我在生活里面去操练。你如果学习像主这样一样，每一次来的聚会就预备好，我要这边，每一次聚会来我预备好，我要一句话，你就发现你久了你就一定已经进入这个习惯里面，每一次聚会你都会带着收获回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习惯，要去负责的啊，属灵有属灵的习惯啊，我不是说是变成一种 routine 去做，而是说培养出一个性情，培养出一个生命来，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去认真的啊。所以刚刚陈弟兄这个借力使力说那个唱诗也是一个习惯啊，你每次唱诗就是这样子看啊，这样子看，我诗本放在腿上，然后小声小声唱，我跟你讲，你灵根本不可能出来的。你怎么可能这样唱能够把灵唱得起来呢？这进赞美的诗歌，这应该拿起来 学习把自己全神贯注在主的话上，就像第五和第六个讲最后一个点讲的，把它唱到灵里面去，学习把每一个字用精神来唱，因为那个懒洋洋的你不可能唱出灵来啊，那最多就是被那个神的那个被整个人类被亚当夏娃他们从此以后离开伊甸园，就他们人生来说是一件大的事情。那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你会觉得神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我不过说了这么一句话，或者我不过只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我不过只是这么耽误了一下，结果我居然要去付这么大的代价，怎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可怕的结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形啊？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在困难里面，或是一些朋友同事，他们根本都不能想象说怎么可能一下子之间造成这么大的遗憾，这个小孩子一下子被人家抱走了啊，或是一件事情发生那么大的车祸啊，这个先生或者太太去世了，他们根本不能想象，我不过开车这么累打个瞌睡啊，不愿意叫我太太来开车，结果就出了这样子的事情啊，那有的人不能了解。那有个朋友，他们出去开车一起出去玩，在那个一号公路啊，后来他开累了，他一个朋友一直说我帮你开好了，他原来都不放心让别人开的，后来他说好吧，那你开一下。那个朋友才接手不到三分钟就出一个大车祸，他的孩子当场被压死，整个头就掉了，心里面很痛苦，他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啊？这是一个朋友，他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件事情几分钟的事情啊，做这么一个决定就发生这些事啊。我们有时候不能够了解人生为什么有这些事情，那有很多的事情如果是我们不能逃避的，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不让自己的缘故造成一个 mistake， 不然呢，就算这件事情神给你带过去，你心里面一直会留下一个遗憾，甚至有留下一个责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这几个每一件事情的里面啊，小事情我们就要开始学，啊，你真正学就跟那个树一样，啊，每一次的学习，每一次的顺服，它就更深的扎根啊，等到有一天风暴来的时候，它能够站得住。难处来的时候，考验来的时候，他能够稳得住。所以试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亚当夏娃从来不知道那天蛇会出现，而当蛇一出现的时候，他倒下去失败。今天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也是这个样子，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仇敌突然会把一个意念放在你的里面，你如果平常没有保守自己学习跟随圣灵，你很可能就上当。所以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他不过就是受不了同学一些话语的激将，他就说我就吃一口 drug 就好了啊，吸毒，然后我就吸一口就好，然后只尝一口，我再也不尝，这么一口下去就16年啊，让他五次去做了监狱，被关起来，脱离不了。我前一阵子常常到鹅卵区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是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这个护士，她说她起码就是照顾过上千个 case 啊，就是精神 mental 这个心理上有问题的。他说啊，里面大概我记不得多少了，就是那些比较严重的病患啊，那80-90%的人，他们都说他们常常听见有一个声音叫他们去自杀。他们共同的一种现象，就常常听见有声音说你去自杀。所以他说他们常常都有一个冲动，在楼上要打开窗户想要走出去，或者想要去买安眠药，或者想要拿枪对着自己去杀自己。他说大概中间有10%左右的人常常听见声音叫他去杀别人。这个开始，他说这些精神上出问题的，他照顾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吃毒药引起来的这些精神病的啊，还不是天生的精神病，都是吸毒啊酗酒慢慢造成的这种精神 mental 的 problem。 所以他说这个一开始那个药物，他觉得药物都很可怕，那药物久到一个地步，当他每一次吃药的时候，或者每一次这个精神失常的时候，他们里面就听见声音，好像仇敌就是一步一步的破坏他。被接了一个正常的人，为了只是好奇心，这么小的一个好奇心，你尝一口下去就可以几年让你困在里面，而困在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开始叫你来杀你自己，甚至叫你去杀别人。所以仇敌的那个可怕是一点一点下来的，就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试探会突然临到我们，考验会突然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弟兄姊妹，绝对不可以小看。所以很多人在难处面前倒下去，
很多人在痛苦的面前，在一件大的试探的面前，在一个诱惑的面前，他倒下去，这跟我们平常发生关系。所以亚当夏娃他们人生抉择的，他们这个 turning point 的关键是在于他们自由意志的运用，没有运用的对，没有运用在真正顺服神、拣选神。而这个我们放在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操练啊，平常的时候就能够开始操练。那么这个平常就讲到我们现在的每一天啊，讲到我们的每一天。我觉得这个今天啊，每一天那个一天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单位。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圣经上好几个地方都讲到一天啊，比如说圣经上说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他教我们的祷告要为我们每一天的需要祷告。所以不要叫你去祷告明年的、明天的、下个月，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用的饮食赐给我们。那么圣经上讲到说你不要去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那在以弗所书那边又告诉我们，他说怎么样，不可以寒露到日落，生气也不可以生过一天啊，或者有难处有东西梗着也不可以拖过一天。你发现圣经上他旧约里面他们捡马拉啊，早上起来拾取马拉也是一天拾取一天的份。你就发现神在给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人生里面，他给我们粮啊，让我们过日子的单位是一天一天好好的过。所以他教我们祷告要为自己日用饮食，让我们今天的需用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所以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要把一天当做一个单位好好的来用，你不要去想得太远啊。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将来的计划，不是啊。那么但是呢，神要我们一个态度，就是今天的日子你全力以赴好好去过，从早晨起来就开始对神带着一个新的渴慕，你知道神在这一天的里面给你预备好了各样的恩典啊，恩典够我们用，有新的怜悯，有新的恩典啊，有新的赦免，有新对让我们对神有认识神的新的机会，通通预备好。所以你明天早上起来你就应该把这一天当作一个单位啊，我好好要过好我的这一天。属灵的粮食、属地的需要，主耶稣都说我们今天赐给我们，所以你今天就可以向神祷告，每一天都可以向神祷告。而忧虑呢，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今天有什么困难，靠着神的恩典好好去面对它，好好的去解决它，也不需要去担心明天，那主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上次讲那个荣教师，我最后一次回去看他，他就一再跟我讲这句话，他说 Live one day at a time， 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啊，不要去为明天忧虑啊。神今天给你什么事情，你今天就专心的接受这个考验，接受神的训练，接受神在这边给你的安排，你认真的去过你这一天。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真的很多的难处你不需要把明天的担子今天来背。所以有人说这个悲观的人啊，喜欢把明天的乌云把它引到今天的阳光底下，所以他天天都是活在乌云底下，那乌云明明是明天的，他把它先拿过来。所以神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今天难处有什么，在主面前祷告，把你一切所需要的告诉主，主我怎么样子把今天过得好。所以每一个早晨你醒来的时候，你都会很兴奋的，弟兄姊妹，因为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全新的开始啊！你不知道神今天给你什么恩典啊，你不知道今天要面临什么挑战，你不知道你今天又可以学到什么宝贝的功课，你就一天要好好去过，容易多了，真的容易多了。然后你过到晚上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好的结束啊！你坐在主的脚前，你告诉主啊，你说主啊，你告诉我今天失败的地方在哪里？不需要自己太去反省，问主啊，主会告诉我们，真的，主一定告诉你，主会告诉你说今天在什么事情上你可以做得更好啊，或者在那个试探的里面，你虽然失败了，没有关系，明天这个重新来啊，当同样的试探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它？神就这样教导我们，所以你这样子的失败啊，也不会一直累积在你的里面，这些难处也不会累积在你的里面，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你一天到晚活在低气压里面，你会觉得我天天都有个难处压在我身上。你大家去看 Silicon Valley 的人，没有几个人有笑容的，都是一个压力压在身上，天天压在身上。就我们上次去出差的时候，在那个伦敦街上，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讲。他这个我们开车开到一个地方，正好那个旁边公共汽车坏掉了啊， 不知道是 bus 就坏掉，那边放了一个障碍，然后其他所有人都要等新的 bus， 就上班时间排了长龙，每一个人都踮着脚在那边期望那个新的 bus 来，那导游就在上面求他们，让你看看我们伦敦的人啊，每一个人脸上的 happy face， 真的，你去看出去，从头到尾那条长龙，没有一个人有笑容的，每一个人都是烦躁、看表、在蹲头看啊，每一个人脸上都苦哈哈的啊，他在那故意求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压力，你发现每一个人都活在压力的底下。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要去忧虑他，你不要把明天的担子来背到今天来，你今天好好做好今天的，今天有失败，晚上结束以前，在主的面前重新更新。你跟主认罪也好，你在主的面前接受主的教训也好，而对明天你会带着一个新的盼望，带着喜乐去睡觉，睡觉起来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我又是一个新的机会，今天的难处虽然还在，但是我今天我就过好我今天的，我不再去为明天去忧虑它。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去过生活，这是神要我们过的，神不是要我们 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土里面，不是的，而是说你不需要去为明天忧虑。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吧，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四章啊，332页，第十三节读到第十五节，那个第一个字怎么念？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好，所以你那样子一大堆的计划，十六节说这是一种张狂夸口啊，这样子张狂夸口都是可恶，这都是恶的啊。神不喜欢我们在神的面前天天只是自己一大堆的报复，而是应该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感恩，带着一个喜乐，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受教的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为你自己去光去天天打算，而你过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整个人生里面没有主在其间。如果你把你每一天都分别出来，当作一个机会，好好的爱主，来经历主，你的每一天都有价值。真的，明天不在我们手上。我上次讲过，1987年还是88年啊，那有一次在 PSA 上面的 airline 上面，有一个黑人，那个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拿一把枪到他老板面前，因为他老板带他下去开会，开完会回来的时候，他走到他老板面前，一枪把他老板打死，那么整个飞机也因为这一枪，整个飞机 crash 啊，整个飞机 crash。因为他老板不给他加薪，不给他升官，怀恨在心啊，当场把他毙掉了。那么枪毙了他老板以后，整个飞机一起垮掉。那报纸上第二天就出来了很多很多的 story 啊。那么中间有一个空中小姐，18岁，她从小就 dream 有一天她可以当空中小姐。她一直计划，她一直盼望，她去训练自己的仪表，她去化妆，各方面都预备好。那是她第一天上班，飞机掉下来。那声音那个。报纸上就说有一些人，他本来是前一天就要走的，但因为在洛杉矶逛街还没逛过瘾啊，就多延了一天，多逛了一天街，飞机掉下来啊。那有的人是因为开会开提早结束，想我早一点回家，上了飞机，飞机掉下来。他写了各样的故事，我看的心里面真是很有感触啊。你没有一个人知道下一分钟什么事情，不要说明天，下一分钟都不在我们手上。这个小孩子从小羡慕当空中小姐。他哪里会想到他第一天上班就是他结束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逛街的人，他如果知道我多逛一天我会 下去的话，他把买的东西通通送来，连他马上上飞机，他不会去做这些事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下一分钟的，所以主说，你们不需要去为你明天忧虑，你今天我还把生命把气息给你，你抓住今天，你好好的过。就像怎么样，你真的把一天当作一天的单位，照着神的心意去过的话，你发现你今天会过得很快乐啊，你也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去看电视。我讲真的，你如果真的是一天到一天做单位来衡量，你晚上给自己打分数， 到底我今天在主的面前过得成不成功，我到底今天活得有没有意义，我到底今天得罪了多少人，我今天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我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你在主的面前安静伏在主的面前，让主光照你，让主来调整你，你发现你整个人生不一样，你对第二天充满了盼望，而你第二天一定长进。你会因为你今天晚上这样子在主的面前坐在主的脚前，让主光照你，让主显明你，让主来教育你，让主来鼓励你，让主来安慰你啊！你可能今天受了很多的委屈，那就给你力量啊！你第二天碰到同样那个为难冤枉你的人，你心里面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你不会含着 bitterness， 你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对的态度来过你的这一生，你每一天都会很快乐。不要为明天忧虑， live one day at a time，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把你所有的重担卸给神。你每一天早晨起来，神有新的怜悯、新的爱、新的机会、新的生命能力都给了我们，你把你今天过好。所以像你工作老板也许过两个月说公司有 layoff， 你要不要担心？你把这件事情老板告诉你说两个月以后有 layoff， 到主的面前去祷告，把主权交给主，然后你开始好好过好你这一天，每一天你好好过好，那天日子越来越靠近了，就是告诉主就好。好，你把事情告诉主，如果主敢让你开始寄 resume， 开始找工作，那么我今天就开始打我的 resume， 我把它打得最好的啊，我就开始去寄。你该做的事情你每一天你就去做，但是你不需要去为他忧虑。主说你们中间有谁能够用忧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呢？如果连这个最小的事情你们都做不到，你何必再去忧虑其他的，对不对？神说我们的忧虑不能解决事情，但是我们的祷告却可以。所以把我们的忧虑通通卸到主的面前，化成我们的祷告。其实在每一件环境里面哈，其实我的重点不是要讲每一天啊，我的重点是告诉弟兄姊妹怎么过每一天。我的重点是说我们要抓住我们的每一天啊，每一天的学习的机会里面我们好好学，用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在每一个抉择的里面我们学习来拣选神，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来要神。你要发现你这个人这一生起了大的转变，因为你这一生的价值就是从这些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不管将来是不是碰到大的这个试探啊，是不是碰到大的考验，是不是真的来到一个转弯的地方转泪点，因着我们里面跟神有这么好的关系，因着我们里面已经学习在小事情上顺服他拣选他，而你在那个试探的里面我们不至于废了，不至于遭受大的亏损。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好好学啊！所以李弟兄有一首诗歌啊，他说：“哎呀，为主机会何等的少！”所以他求主用那个大爱充满我们啊！他免得你的仆人今天急切望将来，而将来呢又悔今天错过，一直盼望将来，一直盼望将来啊！这个每一个今天都没有好好利用。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他说：“仇敌有一个很可怕的诡计，他让你常常懊悔过去。”或是回忆过去，或是怀念过去没有关系，就让你一直去懊悔，一直去那边叹息啊，一直去懊悔，或是去让你只是寄望将来，但是却不让你抓住今天，在仇敌的诡计。我们当然是有感情的，我们会怀念过去，会想到过去，但是神不要我们天天活在懊悔的里面，也不要天天活在寄望，我将来会更好，等到我孩子长大了，我就会好了。啊，等到我先生升官了，我就会好了；等到我薪水到了哪边就会好了。我们天天寄望这样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抓住今天，每一天当作一天来好好用。所以 Brother Lawrence 讲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不用今天好好来爱神，你就浪费了今天。”就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我们都好好用啊！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寒露不要到日落。”所以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失败、所有跟人中间的问题，通通不要累积。一天把它解决掉，今天我只有今天，我失败我认错，我失败我到主面前悔改，我失败我接受主的教正，明天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让它累积。我想我们都吃过粽子，吃过糯米啊，你那个碗吃完了以后你不赶快洗的话，你把它累积起来啊，那个问题被累积，那个问题被硬化，你将来要去清它，你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当场清马上就好，在主的面前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要这样子啊。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自己夫妻结婚以后给自己的要求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两人含露上床睡觉啊。所以我今天的不愉快今天晚上要解决啊，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把所有的东西把它清干净。 我们在家里面这两个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我们不管是我们管他，或是他们两个自己兄弟有闹不愉快，晚上睡觉以前一定清干净啊。然后如果是他们两个，一定清到最后两个可以抱一抱，又哈哈嘻嘻哈哈去睡觉。如果是因为他犯了错，我们管他打他，也一定不让他哭着睡觉啊。管完以后，我们会告诉他，我们要去跟他中间的那个关系恢复了，让他能够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去睡觉，这样子迎接一个新的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重新成这样子啊。在犹太人，日落是一天的结束，而且是新的一天的开始。他们比我们上算的地方是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每一天开始的时间不一样，对不对？有人是五六点就开始的，有人是八九点，有人是十一点才开始。每一个人这个早上起床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开始的时间不一样。但是对神的选民犹太人来说，他们每一天的结束跟开始差不多都一样啊，因为他们的日落是他们天黑以后是晚上，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不可以含露到日落。说到我们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不要带任何东西 carry to tomorrow。那你这个晚上的时候是一个新的一天，我全人是一个新的开始，没有一样东西我从昨天带过来。那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也学这样子的功课，每一天好好学，学习要神，学习顺服神，那这样我们积极起来，我们这一生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生啊！就算你没有大的 turning point， 你已经走在一个大的这个转机上，每一路上让我们得生命。所以我最后讲一个这个很短的一个小故事啊，讲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非常非常有名的画家。那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带了一幅画去找他，那这个画家，出名的画家就问这位老先生，他说这幅画啊，是画就是画这幅画的人是在几岁的时候画的这幅画？那老先生告诉他说十二岁画的，他这个人是十二岁画的。那画家一听就说，你可不可以赶快带我去找这个孩子？他这个孩子是个可造之才，他说我一定要培养他，训练他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画家。那老先生听了以后叹一口气告诉他，他说已经太迟了，已经太迟了。那这个画家问他为什么，他说那幅画是我画的。干嘛又不会有同样故事啊？他说那幅画是他画的。那换句话说，他这一生里面他自己丧失了他该有的机会啊，他没有好好去发挥他该发挥的。那么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神真是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让我们在今生的里面可以去处处得生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能够达到最大的价值。那当我们明天去见主的时候，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后悔啊。明天主说，你看看你年轻的时候这么好的，这么一个可造之才，那么爱主，那么追求主，你为什么今天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后面几十年你在干什么？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积极起来，抓住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每一天当作一天来过，每一天活在这两棵树面前的时候，我们永远拣选生命树，因为顺从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啊！让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让主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拣选神的旨意。我相信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结束非常非常的美好。好，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
那再让我们再唱是332首。我想神也是怜悯我们，就好像弟兄所说的，当我们每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拣选的时候，神呢、也在其中，神也在其中，所以实在是让我们常常啊来转向主，让主呢来带领我们做每一次的选择。我们仍然从第一节我们唱到第三节，对，来
去如何，
不管我们现在如何，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求神他自己来帮助我们过每一日的日子，也求神呢、来帮助我们做出合于他心意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在他的面前多一些祷告。